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旅行的那些事》的第二季第一集的 Podcast。我是 RC， 或者你们也可以叫我 Ryan。在我们开始我们的 Podcast 前呢，真的是很不好意思，因为距离我上次最后一集的 Podcast 是我 Season 1第一季的 Podcast， 在第六集的时候是我最后一集，然后我就再也没有更新我的 podcast 了，已经接近了一年的时间吧，快一年了。然后由于最近都一直忙着接团，然后还有旅行，我都没什么时间回来，都没有什么机会回到来马来西亚，所以我就没有那个时间去录 podcast。然后趁我现在的空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一天有朋友又问到我关于 podcast 为什么没有更新啊，然后我才决定可以啦，我就找了几个 topic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一方面也因为距离上一季太久的时间了，所以我也决定我就从 season 2开始，就是算它是第二季啦。然后第二季我都会 focus， 也是会聊一些我今年2023年我去过哪一个国家旅行，然后还有我分享一些在路上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啦，还有我觉得一些很值得分享的一些旅游的一些资讯啊，或者是一些分享啦。2023年其实我没有打算去很多个地方旅行，我其实今年比较想注重在团方面这一方面。刚巧那时我接了巴基斯坦团之后，四月刚好巴基斯坦团后我有空缺，我有时间啦，所以我才挤进来了，我才决定我想去菲律宾玩。那时候刚好因为我是住在沙拉越美里，沙拉越美里沙巴亚比其实不远，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有便宜机票，我从亚比飞到马尼拉，那时候机票应该100多块马币吧，我觉得还蛮便宜，所以我就决定了我飞马尼拉。可是那时候我实话说我完全不知道我在马尼拉会待多久，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四月，然后我因为签证应该只能待在马尼拉30天吧，所以我那时候只估计我会在马尼拉30天的时间，我会慢慢的玩整个菲律宾。然后过后后来我就想最靠近菲律宾有什么国家，后来我就翻开了 Google Map 看 Google 地图看，我就发现到了东帝汶，后来我才决定了我去好菲律宾之后我一定要去东帝汶，因为东帝汶是一个我觉得很神秘的国家啦，很神秘的国家。而且如果你想找关于东帝汶的旅游资讯，实话说在网络上是少之又少关于去东帝汶的资料和攻略了。 OK 啦，可是这一集我就不会聊到东帝汶，因为我觉得东帝汶我需要一整集聊，因为真的很多东西好分享，所以我这一集我只想分享我那时到菲律宾的一些攻略啦，还有一些我去了哪里，我遇到了什么问题，还有什么好介绍。相信菲律宾这个国家大家都应该都不会觉得很陌生啦，尤其是马尼拉这个城市。实话说这是我第一次到菲律宾，我之前对菲律宾的印象不是很好啦，因为我之前曾经工作时遇到一些菲律宾的老板，他对我态度不是很好，所以那时候的我对菲律宾人的印象都不是很好。然后一直以来去旅行去了很多个东南亚的国家，其实我都没有想过要去菲律宾，后来因为去过了很多地方吧，后来就觉得其实你到了每个地方都你真正到了一个地方之后，到了那个国家之后，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东西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，就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来判断整个国家的人是怎样吧。所以那时候我就决定，那我就给菲律宾一次机会，我试看去他的国家，看我到底会不会喜欢。那时我去是在四月去，其实我如果你问我关于天气啊温度那些，我觉得跟马来西亚没什么差别啦，因为 我觉得气候跟马来西亚一样，都是比较潮湿，然后都还蛮热的。那当时马来西亚，我记得四月份的时候，2023年4月份，马来西亚天气的确很热。然后马来西亚跟菲律宾其实也不会很差，很距离方面也不会很远，所以我们的天气都是一样。我在那边我都是穿 T 恤跟短裤而已。还有我忘了聊到刚才为什么我一讲起啊，我在菲律宾待多少天，然后我为什么会决定想要去东帝汶，到最后因为我原本是没有计划的嘛，可是为什么突然间又会有想要去东帝汶的计划出来，是因为我到了在雅比的机场上机之前要登机前啦，然后登机前其实那个空姐她要求看我的回程机票，因为最近很多怎么说，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在在菲律宾工作跳飞机跳飞机 illegally working, that's why 他会要求看回程机票，所以当时的我在机场我没有回程机票，所以我才当下我直接我其实那时候我早就已经大概看过了东帝汶，只是我还没有决定我要不要去，所以当时的我就决定好，那我就在菲律宾的签证是30天吧，给马来西亚的护照是30天，我就决定30天后我就估计我会飞到印尼，然后从印尼入境了东帝汶。后来我就预算我在东帝汶应该也是会两个星期到一个月时间吧，所以我就大概算一个时间，然后我就当场买了一张回程的机票。我是买了印尼回马来西亚的机票，然后我也买了一张菲律宾飞往巴厘岛的机票，因为我已经早就知道了要入境东帝汶最便宜的方式，最快跟最便宜了，不是最便宜，最便宜是搭车了。如果你不要搭车的话，你不要坐12个小时的车程的话，最便宜的方式就是从巴厘岛入境东帝汶，所以我也是随便买了一张印尼飞回马来西亚，然后菲律宾飞巴厘岛，然后巴厘岛飞回马来西亚的机票。然后那时候机票幸好也不会贵，如果我想待久一点，我还可以更改那个机票，这是我想的啦。那时候我想，然后我也这样子做，直接买了机票，然后 show 给那个空姐看，然后她才跟我登机。如果没有机票的话，没有回程机票的话，他是不可能让我上机的。说到菲律宾，我第一个到的城市当然就是首都马尼拉。我对马尼拉第一个印象啊，我对马尼拉第一个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塞车，非常的塞车。我可能很少，已经很久没有到东南亚的国家旅行了，所以我到了菲律宾，尤其是马尼拉，我真心觉得他们塞车的问题很夸张耶。抵达的当天是还可以，因为他我一上了 taxi， 他就有问我你要不要用 expressway， 就是快速公路、啊、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，我就说 OK 咯，所以他就直接上了高架桥，然后就很快就到抵达我的住宿了。后来我在马尼拉待了应该有5天吧，我待了5天之后，后来我要飞到另外一个城市嘛，然后我 call 的 taxi 他迟到，他很迟才到，然后我差一点错过了那一趟机耶，因为他问我要不要用 expressway， 然后我那时我跟他说不需要先，我试看嘛，因为那时是早上11点多，我就觉得4点多接近11点吧，我就觉得不是 peak hour 啊，所以应该不会很塞车吧。结果我错了，我完全错了，是真的很塞车，很严重，很严重，非常的严重。所以我当时就在车上，我就觉得如果我再继续等下去啊，再继续塞着下去，我一定肯定错过我班机。所以我就告诉他可以不可以现在改变主意，说我要 expressway， 他说可以。所以我就其实也不会很贵啦，差不多马币5块钱吧，我就直接上了高架桥，直接飙到机场去。然后在马尼拉呢，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我住的地区是叫 是靠近马嘎迪那一区。如果你有到过菲律宾，你都知道马嘎迪是一个 business hub， 就是马尼拉的 business hub。 所以在马嘎迪啊，还有阿亚拉是吗？对，阿亚拉跟马嘎迪 这两个地区啊，感觉上就很像到了新加坡的 Orchard Road， 非常的干净，哇，然后没有乞丐，没有人跟你讨钱的，就觉得哇，非常干净，非常整齐，然后有 system 嘛，整个街整条街都很有 system， 哇，就很走就觉得自己根本都不像在菲律宾。可是当你一离开了这两个地区啦，就会开始看得出城市里面的富有跟贫穷的差别在哪里啊。这个是我在马尼拉最深刻的印象啦。尤其是我搭了，因为有一天我记得我搭捷运嘛，我到了城市附近的一些景点，虽然我现在一时想不起啊，到那些景点啦，他们都是在老城啊，尤其到了有一个唐人街，对，到了唐人街你就会经过很多一些老城啊，一些贫民窟地区啦。然后那时候我选择了还没有到唐人街我就先下车，因为我想试看走路，我想走4到5公里到唐人街，因为我想慢慢的看他们的城市啦。后来我就走路咯，然后我经过了一些贫民窟啊，一些比较就跟马嘎迪跟阿亚拉，你在这两个地区你看不到的一些建筑物啊，就反差很大。我就觉得这个是蛮，我对这个蛮 surprise 的。然后我有问当地人，他们是说因为政府有控制，说他们不能随便这些，比如说这些乞丐啦，他们不能随便来到阿亚拉这个地方来跟路人要钱。然后就连 7-11 啊，你到了那个 7-11 便利商店也是在马尼拉，你在阿亚拉时候哇是非常的华丽的，非常的干净，非常的华丽，走进里面没有人打扰你。可是如果你到了老城一带啦，比如说你到了唐人街的 7-11， 你要走进大门的时候一定有人帮你开门的，然后通常都是全身脏兮兮的，然后没有穿鞋子，他帮你开门，然后还帮你开门，他就跟你伸手要钱了。至于我会不会给他钱呢，就如果我身上有一些零钱，我通常会给他啦。有时我在 7-11 买了一些食物，我也是会给他买多一份给他吃啦。这个是我通常会做的事啦。通常如果有小孩的话，我会比较心软，我都会买食物 给那个小孩吃，零钱就可能两三毛吧，或者5毛钱马币，这样我就给了他吧。其实讲真的，我觉得马尼拉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很精彩的地方好逛啦，因为可能我本身不是很喜欢大城市，所以我只在了马尼拉待了1-2个晚上我就离开了。我就搭巴士到了离马尼拉不远的一个小镇，因为那时候我看见有一座火山叫 Mount Pinatubo， 然后他需要到一个小镇卡萨什么我不记得了，然后就搭巴士咯。虽然其实距离不远的，如果你跟着地图看，它其实只有70公里的路程，可是这个70公里因为塞车的问题可以花了我一整天的时间才抵达，是有多么的夸张。然后当天又下了一场非常非常大的雨，所以我原本是想到了那一边，早上到了那一边啦，然后就直接到火山，然后晚上回来，我打算做 one day trip。可是我真的太看小那里的 traffic jam 的问题，所以我早上到在，然后再下雨淋个雨一下，然后因为还要需要转车什么嘛，我到了那个火山口的最靠近的那座小镇竟然已经晚上了，所以我变成没办法，我就要在那边留住一个晚上咯，做一个晚上，然后隔天早上我才订了 我就跟我住宿还有其他的旅客，我们一起拼车，拼那个 Jeep， 我们一起到了Mount Pinatubo 的山脚下，然后我们徒步到那个火山口去。它的火山口，听说这个火山是爆发力还蛮强的，在近几年，应该十多年前吧，曾经爆发过一次，然后当时死了很多人啊。这座火山 Mount Pinatubo 虽然是需要徒步，可是其实一点都不难走，才只需要走应该 1.4 公里吧就能抵达，而且根本一点都不难走，就很容易。然后就其实你如果是有在那边过一个晚上，你早上到那边其实半天都可以结束了。然后我一结束了，那时候到了那个火山口嘛，然后火山口 有一座小小的湖，然后可以那边拍照啊野餐啊。然后后来我就再搭 Jeep 回到了我的住宿，吃一下午餐我就回马尼拉了。后来原本我去了这座火山，我还打算再去另外一座火山叫 Taal Volcano， 可是后来因为我在网络上找不到怎么能抵达，通过公共交通来抵达这一座火山，可是所以我到最后 我去不成，我没有去这一座火山。因为如果你要到这一座火山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参加当地的 DJ 团。然后我发现到因为我一个人出来旅行吧，没有人跟我一起拼团，所以费用非常的高，需要1000多块一个 day trip 而已，需要1000多块耶，而且离马尼拉也不远，100公里都不到，所以我觉得不划算，所以我还是决定不去了。我本来是想试看搭巴士自己去，然后可能搭巴士到最靠近那个火山口的小镇，然后下车，然后自己徒步走到火山口去。后来我就不去了。如果你有跟朋友一起的话，其实可以考虑去的。它是也是另外一座很靠近Mount， 不是 Mount， 很靠近马尼拉的一座火山，叫做Taal Volcano， T-A-A-L。Taal Volcano， 然后我刚才讲的那个是叫 Mount Pinatubo， 这两个都距离马尼拉不远，一个是北部，一个是马尼拉的南部。到了马尼拉之后呢，后来我就搭了一趟 domestic flight 到了 Legazpi， 然后 Legazpi 呢，我到时候哇下了非常大的雨。当时我非常的失望，因为我只估计在 Legazpi 这一座小镇待2个晚上而已。然后我打算，第一我来 Legazpi 这一座城市的目的就是我想看一座火山，又是一座火山。这一座火山叫做 Mount Mayon，它是也是一座active 的火山啊。为什么它那么特别呢？因为它跟我去过的 Mount Pinatubo 不一样，就是 Mount Pinatubo 啊，其实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一座火山的话啦，你其实到那边你不会觉得它是一座火山的，因为它就是一座火山湖、火山口啦。它那个火山口可能之前爆发过，所以它的整个形状已经走样了，所以它根本一点都不像火山，它看起来就像一个很普通的一座湖尾啊。可是 Mount Mayon 就不一样，它有那一种很典型的那种火山的形状啊。你知道那种小学我们在美术课会画那种火山，就是一个尖尖三角形尖尖，然后它的顶端上面会冒烟的，它就是这种火山。所以我曾经在网络上看到 Mount Mayon， 然后我就非常想到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才特地飞到来了 Legazpi， 就为了 Mount Mayon。 然后当时因为下大雨嘛，什么 Mayon 都看不到，什么火山都看不到，所以我非常的失望，因为我也只待了2个晚上。那时候我翻开了天气预报，看到惨了，每一天都在下雨。这三天我在 Legazpi 这三天都在下雨。可是虽然是当时抵达的时候虽然是下雨啦，非常的不乐观啦，可是其实下了一个晚上后，第二天呢，就是我在 Legazpi 的第二天，天气 奇迹的慢慢转好了，哇，我就开始看到整座 Mount Mayon 的形状。就你在 Le Gaspé 城市，你走到哪里你都会看到那一座山的，非常的美，非常的壮观。当然除了 Mount Mayon 之外呢，我到了 Gaspé 的目的啦，除了 Mount Mayon 之外，我第二个目的就是我想看金鲨 Whale Shark。 虽然大家都知道如果要看 Whale Shark 就是要去西部，我也知道要看 Whale Shark 就是要去西部，可是为什么我会想要到 Le Gaspé 看 Whale Shark 呢？是因为在 Le Gaspé 呢，他们的 Whale Shark 跟西部是完全不同的。在西部呢，你看 Whale Shark， 那些 Whale Shark 是人养的，不是说人养啦，就是说你到了他会到开船到你到一个指定的地点啦，然后叫你下船，然后他就会一直去喂食物给那个金鲨，然后那个金鲨就会游过来，然后你就下水拍照。这个是西部，在西部。可是在 Le Gaspé 这里不一样的就是它是野生的，所以你就像海底捞针一样，你根本不知道那个金鲨在哪里，你只是看你的运气，然后它开在哪里，它就在你就上船嘛，它就在你到海中间去一直去找那个金鲨。当然如果有金鲨，它发现到有金鲨的时候，你就下去水咯，你就可以一面游泳一面看看那个欣赏那个金鲨咯，然后也可以拍照啊这些。我比较那时候我对这个比较有兴趣，我对 Le Gaspé 这个有兴趣，因为它是野生的，它不是靠人家养的，所以是完全真的需要靠运气的。可是当时的我就没有那么好运。我到了那一边，然后因为我没有预定嘛，我只是 walk in， 那时候我只打算 walk in。后来我到的时候，第一没有其他的游客，只有我一个人，所以变成没办法，我一个人要付整艘船的价钱，差不多接近$100吧，对，$100。当然如果有多人的话，你就可以平均来算嘛，就可以便宜一点嘛，就大家一起分开还。可是因为只有我一个人，我一直等都没有人，所以算了咯。他就问我你要不要继续，当时的我就觉得好吧，那我就碰碰运气吧，我就付了$100，然后我就出海了。然后我在海上差不多绕了一个小时多，都没有看见金鲨的踪影啊，所以我就失望的离开，非常的伤心，非常的，实话说我真的很伤心，因为我早醒，我特地来了 Le Gaspé， 然后我没有看见金鲨，我很伤心。然后第二我很伤心是因为我一个人付了$100$100的船，然后我什么都没看见。可是 这些东西反正我其实都是靠看运气的啦，所以我就觉得就还是算的啦，因为我相信这次我可能看不到在 Le Gaspé 看不到金鲨吧，可能下一次我还有更精彩的东西等着我。所以我的 Le Gaspé 之旅就这样三天两夜就这样子完成了。后来我就从 Le Gaspé， 我再搭那个当地的 domestic flight 到了西部是是我离开了马尼拉之后，西部是我第二个看见了大城市的一个地方。然后我在西部待了几个晚上啦，我算是待还蛮久的，应该有6个晚上吧，还是7个晚上，我不记得了。可是中间我有离开啦，我第一个我到西部的目的，第一个目的就是我要去 Bohol Island。 我在西部搭船到 Bohol Island。我在 Bohol Island 待了2个晚上吧。原本我知道通常人家到了 Bohol Island 都会租个 scooter 然后环岛是吗？因为我没有 motorcycle 的 license， 我不会骑 motorcycle， 所以我没办法。But 幸好因为有 Klook K-L-O-O-K 有 Klook， 然后我在 Klook 预定了一个私人司机，然后我只需要给他我的行程，我给他我的行程，就跟他说我要去哪里啦，我就写了一个行程给他。他的价钱其实是算5个小时吧， 应该是五个小时，然后你要几点出发都可以，总之它的价钱就是五个小时，大概马币100多块吧。然后如果当然如果超过了五个小时，当然你就要另外付费了，它是以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来计算。可是当时的我就用足了那五个小时，所以我就没有付多钱了。我在这五个小时里面，其实我觉得我到了还蛮多地方了嘞。我第一个就到了 Chocolate Hill， 就是那个著名的巧克力山。然后到了巧克力山，而且我巧克力山我是非常的早到哦，所以完全是没有其他的游客，我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看见很多我的朋友到过巧克力山，他们都说游客很多，而且非常的热，所以我刚好我写的行程嘛，我写的行程刚好 Chocolate Hill 是最靠近的，所以我就跟他说我第一个就要去 Chocolate Hill， 然后当时我很早就出发，我应该6点就出发了吧，所以我到 Chocolate Hill 是完全没有其他人，而且天气非常的凉爽，然后我在那边拍得很开心。然后到了 Chocolate Hill， 我就去看那个眼镜猴是也是在那边附近啦。看了眼镜猴之后呢，我就到了岛部最北部吧，到了一个 cave pool， 一个 pool cave， 它是我不懂怎么形容，它是一个洞，一个地上，然后它有一个洞，像山洞这样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个水有水池，然后你可以从上面跳下去。我去的那个叫做 Cabanao Pool Cave， Cabanow Cabanao Pool Cave。 我到那边需要付费吗？我记得是需要付费，可是不会贵，应该是马币5块钱吧进去，然后从上面跳下来，差不多有2米高，差不多吧，应该有不止2米哦，我觉得还蛮高的，不止2米 sorry， 我觉得应该有4米吧，4还是5米高。而且其实我不知道我原来那么怕高哦，我到了菲律宾啊，我到了菲律宾我才知道原来我那么怕高的，原来我惧高症的，因为平时爬山我都不怕高，然后 zip line 我也不怕，你叫我去一些危险的国家，也闷啊这些我都不怕啊，我根本一点都不怕啊，可是叫我跳4米跳下来，我真的很怕耶，我想了很久耶，那时候我真的想了很久，考虑了很久，我要跳吗，后来我一直不敢跳，后来是因为当地人鼓励，一直鼓励我，叫我跳跳跳，所以我才闭着眼睛跳了下去，其实我还很怕，你叫我跳第二次我不敢了，我终于跳了下去，我松了一口气，可是我不敢再跳第二次，他们有试图叫我跳第二次，可是我不敢，我是觉得这个卡巴纳啊很美耶，因为它的水非常的蓝，它是咸水啦，当然水是来自海水啦，然后然后很少游客，因为很多游客不知道，都是本地人在那边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想来到了Boho Island， 如果你要去这个 Pool Cave 啊，我非常非常的推荐。然后到了这个 Pool Cave， 后来我又到了另外一个 Pool Cave， 又到了另外一个靠近我的住宿那边呢，叫 Hinadanan， H-I-N-A-G-D-A-N-A-N， Hinadanan Cave。 我到那边，它也是一个 pool cave， 它是一个山洞，然后你走下，它有建好楼梯啊，你走下去，它里面是一个很大非常大的一个水池啦，在里面这个我就没有下水了，因为我很懒惰换衣，然后因为它游客非常的多，所以我没什么兴趣了，因为我刚才已经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 Cabana Pool， 所以我对这个还好，所以我只在里面拍了几张照我就离开了，然后所以我的五个小时的 Boho Island 就是这样而已，然后其他都是那些景点都是在我的住宿附近啦，我住在那个邦劳是吗？邦劳岛啊，因为整个 Boho Island 它有一座岛嘛，在跟 Boho Island 是连接在一起，我就住在那一座小岛，然后很多那些其他景点都是海滩啊，这些我只在那边走走啊逛逛这样而已。然后玩完了 Boho Island 之后，我又回到去了西部， 然后好笑是你知道西部我干嘛吗？我报了名去参加 mountaineering， 我根本不知道 mountaineering 是什么意思，我还以为只是一个很普通的 kayaking 啊，一个进去森林啊，去山啊，爬山啊，看景点，拍拍照，我以为只是这样而已。后来因为我刚才不是说过我怕高吗，这个才是真的是突破了我的极限。因为啊，你参加了 mountaineering 啊，就是一定要跳，就是从一些山边啊，那些悬崖这样子叫你跳下去，跳进水里面，我真的吓死去很多时候啊。我这，然后因为这个 mountaineering 在西部的景点是非常的出名，所以游客非常的多，所以一直有老外在我的后面嘛，他们一直等着我跳嘛，因为一定要一个一个跳嘛，所以有人在我后面一直等我，我非常的非常的压力耶。刚开始我是没有跳了，我一直问有没有 option B， 因为我说我真的不敢跳，因为真的很高。然后后来到后面的时候，有的真的没其他的办法了，所以有一次我叫我的 guide 推我，叫他推我，后来我就觉得其实也还好诶啦，所以过后我就闭着眼睛跳而已。可是你现在叫我回去再跳，我应该是不会跳了，因为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害怕，我才知道原来我非常非常的怕高。然后还有除了这一个呢，我也是去了西部岛的最高峰，就是 Osmana Peak。其实不难走啦，它只是一直上斜坡而已，其实20分钟就到了，非常容易走。可是到上面的时候，最让我惊讶就是望下来非常的像巧克力山，一座一座小小粒的山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除了这个呢，就我记得就是我也是有去参加了那个观赏那个金沙团，我有在参加，因为我不甘愿嘛，之前在 Legazpi 没看见金沙，我不甘愿，所以我再报名一次。因为我知道西部这里的如果你要看金沙是肯定看得到，因为它是人家喂养的嘛，变成那些金沙它当然嘛，有人喂它吃东西它就 一定会来的嘛，所以我就报了名，然后就去参加咯。早上非常的早他就来载我了，我是通过 club 报名啦， club 的团，我忘记是 club 还是 KK day 了，我完全不记得了，差不多了都可以啦。然后他早上就来接我跟其他不同国家的游客啦，我记得那时候我的团里有一位泰国人，一位台湾人，还有一位是日本人，我们四个同一辆车。然后我们除了我跟台湾人，我跟他有话好沟通，因为我们会说中文嘛，其他的他们的英文都不是很流利，所以全程都非常的安静。然后那个金沙团它好在于就是因为是人家养，所以你是肯定100%看得到。当然跟我在 Legazpi 比来参观的人数是差很远啊，我在 Legazpi 只有我一个人一艘船，这一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人，而且需要等一批一批的等，一艘船是肯定满满的人，如果你没有提前预定或者是买票的话，我觉得是肯定不能 看不到的，因为人非常的多，尤其是单靠旅行社团的那些游客都非常的多。我只多应该我相信他们一天可以接到超过1000个游客吧，非常多人，非常非常的多人。所以如果你有兴趣想到了西部参观这个金沙的话，你最好是提前就要预定啦，否则就不肯定你能不能看得到啦。然后讲完了西部呢，过后我就直接飞到了巴拉万。我对巴拉万的印象就是上次我去过沙巴，东马沙巴的古达吧，然后他们就说这个是沙巴最北端的一个部分，也是整个东马啦，整个东马婆罗洲最北端的部分就在古达。然后我就看地图，那时候我看地图，这样古达的上面是什么来的，是什么地方，后来我就发现到了，原来就是巴拉湾岛，就是非常非常的靠近巴拉湾岛。所以那时候我到巴拉湾岛，其实我有点很兴奋，因为我觉得非常靠近家了，非常靠近沙巴。然后到巴拉湾，其实我 我还蛮惊讶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因为巴拉湾非常的有名耶，这个地方。然后可能我之前到在西部，在 Legazpi 在哪里，我都非常，我觉得城市都非常的方便了，非常的方便。我如果要搭 Grab 的话，都很容易就能找到。如果我要去 7-Eleven 去便利商店买东西，也非常的方便。我到了巴拉湾之后，我发现到巴拉湾没有便利商店的，没有 7-Eleven 的，所以我真的吓到哎啊，没有啊。如果你要买，比如说买零食啊，买矿泉水啊，你只能去超级市场而已，要不然就去那些一些街边的小店啊。所以我对这个我真的很惊讶，原来没有了。我在巴拉湾待几天我就不是很清楚啦，我只记得在巴拉湾我每一天都去潜水，然后潜到我手机都坏掉去，因为我带的苹果手机进了水坏掉，所以手机当场坏，幸好我有带另外一台手机 backup， 所以我还可以继续的拍照，相机幸好都还 OK， 只是说当时很多手机里的一些照片没有 backup 到，所以就不见了。其实这一次的菲律宾之旅啦，其实我对菲律宾的看法彻底改到完了。之前的我根本都不想来，现在的我其实很想回去菲律宾，因为我这个短短的30天、我只去了这几个 Manila, Legazpi, Cebu, Bohol, 巴拉湾，都已经30天了，都已经接近30天了，也是离开的时候了。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我都还没去的，像 Boracay 啊，还有菲律宾最北端的一些小镇啊，还有一些山区啊，在菲律宾北部的啊，我都没有机会去到耶。所以而且我觉得菲律宾人非常的好耶，真的比我想象中差很多耶。就我在菲律宾其实我遇到了一些朋友，我都觉得他们人很好，非常的友善的，就跟我完全遇到的完全不同。然后果然就是你不能够曾经遇过一个坏人，就比如说你来了马来西亚，或者你去了印度，你在印度遇到了一个坏人，然后你就觉得整个印度都是这样的。所以就等于说我们不能够因为在报道上看见一则印度的新闻，说比如说印度有强奸案，然后你就觉得整个印度都是这样子的，其实不是这样子。当然基本上的一些安全措施要做好啦，自己要醒猛一点啦，然后自己要懂事一点啦，好像一些不危险的地方你就不要去，一些暗的街道你就不要走，这些晚上就不要，最好能不要晚上出门就不要晚上出门，这些当然是最基本的安全措施你要知道啦。可是你不能够以一则新闻来判断整个国家是怎样的。说到菲律宾，其实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我在菲律宾的时候我的 Facebook 被 hack， 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记得，到现在我都还记得。当然这个跟菲律宾是没有关系的啦，因为我在 Facebook 那时候我在面书嘛，刚好我收到一则一个人他 inbox 我，他 PM 我，他问我，我记得他问我，他说他讲他的公司有 annual trip， 他说他们的公司有大概60个人，叫我帮忙安排他们的 annual trip 啦，他们公司的 annual trip 啦。其实我当时我一看到60个人我就不想接了的，因为我从来都不带超过20个人的团的嘛，我通常只是习惯带小团了，你叫我带60个人，你要我一个人怎么应付？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想拒绝他。后来我还没有拒绝他的时候，我记得我上个厕所嘛，我就听到我手机响起来，然后他就 text 我咯，他就说他做了一个行程，然后他叫我参考一下，然后如果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带他们的团咯。那时候的我没有去想，我就然后一方面我也是很好奇啦，我很好奇到底他讲的国家是哪里啊。后来我就 click 进去那个 file 里面看，他就 auto download， 他是一个 zip file 来的啦，他就 download 到了大概 98% 的时候，他就 stuck 那边不会动。后来我就看那个 file， 我就觉得这个什么 file 来的，为什么会这样啊。后来还需要进密码了，因为他有给我一个密码，他说如果你要 access 去他的 document， 你需要进密码 1 一二三四五六啊。后来我不敢进哦，我就快点 close 掉它，然后我就关了我的电脑，我就睡觉了。后来第二天的时候，我才收到我朋友 text 我，他问我到底我的面书发生什么事，因为他看见我的面书有 IS 那恐怖分子 IS 啊，我的头像啊，全部照片变换到完了，然后我就发生了什么事哦。后来我才试看开我的 Instagram 啊什么，原来全部被删除了，因为被举报所以被删除了。然后我的朋友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，结果我花了一天的时间一直在跟那个 Facebook 的客户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，一直解释给他听，我不是 IS， 我不是恐怖分子，然后他们才讲讲放过我啦。可是很多东西很多 feature 啊，因为跟着 Facebook 的 rules and regulation， 我是会被禁止很多个功能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哎呀觉得非常的麻烦啊。当然这个跟菲律宾是没有关系啦，这个是我那时候有一个人，一个 hackers， 不是 hackers 啦，他是 virus spreader， 他 send 我一个这样的 link， 他只是想要害人而已啦。还有另外一个我对菲律宾非常印象非常深刻，就是啊，我发现到菲律宾人很喜欢吃饭耶。是，我也是很喜欢吃饭，喜欢吃白米饭，可是他们喜欢吃白米饭的程度啊比马来西亚人还夸张耶。就我记得我到了 Jollibee， 一间菲律宾非常有名的快餐店，然后我点了，我记得他的快餐是有一定会有一块炸鸡，然后饭哦，一碗饭哦，然后还有一杯水，这个是他的套餐啊。然后因为我想吃 ，OK， 我想吃饭，后来我也想吃另外一样东西，就是他有一个 menu 叫什么？他是那个 burger patty 啊，是那个肉饼啊，还是那种肉饼，然后放那种香菇酱下去的啦。我想吃那一个，可是你如果这样子叫咯，他一定是有饭的，不管你怎么叫，他一定会给你饭的哦。我不知道怎么，后来我。因为我已经有饭了，我炸鸡已经有饭了嘛，所以我只想吃肉饼，我不想吃饭，所以我就一直跟那个店员讲，我要炸鸡，我也要那个肉饼，然后我要一粒饭，然后一杯水，这样子 OK 吗？他就跟我说 OK OK， 他点头，他自己跟我说 OK 了。可是到最后的时候，他来的时候一定是有，他就给我两碗饭。其实道理就是，你叫一块鸡，他就一定会给你一碗饭；如果你叫那个肉饼，他也是会给你一碗饭。他不管怎样，他一定会给你饭。然后所以我就每天都吃很多饭。然后我到了外面吃路边摊的时候嘛，它像一我到了记得那个在西部，它大概像经济饭菜，像吃杂饭这样子的。我就看见很多上班人士嘛，他们就去那边打包那边吃啦。后来我就觉得哎很好奇他们的杂菜饭有什么好吃，我就坐下来吃了。我发现到他们给的菜的分量都很少，然后还蛮咸的，那个味道还蛮咸，那个菜的味道很咸。你知道为什么会那么咸吗？因为他的饭给很多很多很多，非常的多，然后那个肉啊一点点诶，然后菜也一点点，就是吃饭吃很多，那个菜吃一点点诶。我对这个是有点不习惯啦，可是几天后，就是几个星期后，我慢慢也惯了啦。然后 even 你到 7-Eleven 啊，你到便利商店啊，他们里面也是卖饭的。你刚买炸鸡啊，他们的 7-Eleven 有卖炸鸡啊，你买那块炸鸡啊，他一定会给你饭的。你怎么拒绝他还是会把那个饭塞进你的饭盒里面的。这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。就这样，大致上我的菲律宾之旅的分享就这样咯。我觉得其实菲律宾是一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啦，而且我觉得如果要找关于菲律宾的旅游攻略，我觉得还蛮容易的吧，因为非常的非常的 mainstream， 大家都认识菲律宾啊。而且我觉得如果是安全方面啊，如果你问我那个地方治安方面好不好呢，我觉得 OK 啊，很常我都是一个人走在街上啊，我都觉得没什么问题啊。因为我当时我在菲律宾的时候，我记得我在 Facebook 有做一场直播那时候，然后我记得我有看见一个留言有问我会不会危险，因为他们觉得菲律宾是不是很危险。其实可能我相信马来西亚人会觉得它危险，应该是因为 那个 Sembona 的 case 吧，那个 Abu Sayyaf、kidnap 啊这些 case 吧，所以才让马来西亚人对菲律宾有这种不好的印象。其实我没有去到南部啦，我没有机会好去到、菲律宾的、非常南端的地带啦，所以我在马尼拉，我在西部，我在博霍，我在拉加斯比这些地方我都不觉得危险啦。有时我有几次我也试过晚上一个人出去，我觉得还好啦，就我觉得 没什么大问题啊。当然基本的安全措施我也是我也是会去注意啦，像有时我一个人走在马尼拉的街道上，我发现到不对劲的时候，我都会赶紧快点离开，找一个比较亮的地方走，或者有人的地方啦，然后我都尽量不要晚上出门，尽量尽能力不要。有一次我记得我在马尼拉路边摊吃东西的时候，非常非常的多人吃那个牛肉饭哈，哎呀，非常的好吃。吃那个牛肉饭的时候非常的多人，然后我就会把我的背包背在前面，因为我怕我的后面，我可能我在前面吃嘛，我怕我的后面会有扒手，所以我就这些我都有大致上注意一下啦。那好吧，我这一集的菲律宾的旅游分享就到此为止吧。我下一集呢，我会分享菲律宾之后呢，我去了哪里？刚才我已经讲过了，我去了东帝汶，所以下一集呢，我就会分享关于所有东帝汶的一些有趣事情，非常的有趣。我跟你说，东帝汶跟菲律宾的 tourism infrastructure 差很远，可是你问我玩得开心吗？非常的开心，非常的满意，我非常喜欢东帝汶，只是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事情，当然不是坏的事情啊，是觉得很有趣啦，然后我觉得非常值得分享。我之前还到过 IFM 分享过耶，这个东帝汶，但因为在空中分享东帝汶的时间非常有限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分享到完，所以我下一集呢，我就会把所有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东西分享出来啦，包括我去了哪里，一些攻略，这些我都会分享出去。所以好吧，这一集就到这里为止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吧。如果有兴趣想聊follow 我的 Facebook， 我的 IG， 我的 IG 可以到 RC Wanderlust， RCWANDERLUST Wanderlust 是我的 IG， 我个人的 IG， 还有我的 Facebook 是 RC背包历险记，背包历险记 RC 背包历险记就是我的 Facebook。 通过我的 Facebook 你就可以知道我的一些旅游分享，还有我的团的更新啦，关于我明年今年跟明年的团有什么团，然后它满了吗，还有几个位啊这些我的 IG 是 more on personal travel， 就是所有我个人的旅游分享我都会通过 IG story 来分享，因为我觉得 IG story 很好分享这种东西啊，因为它是我当场看到什么，我有什么感觉，我直接写直接分享，我当时啦我觉得是最好用的啦 IG 啦， OK 吧。所以这一集就到此为止吧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吧，拜拜。